好，我们消文刚到哪里？就是145页最后一行，对吧？
嗯。
唯世宗与应承派的看法就不是如此，不是怎样啊？来恢复一下记忆，不是如此，再说不是怎样。
断
的哦，就是俱生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是不是同时断？
嗯。
哦，然后呢，唯世宗和应承派的看法跟随学秩序派是不一样的、哦。那对唯世宗与应承派而言呢，八地哦，八地菩萨他是已经正八地的时候就已经断除了俱生烦恼障了。那三净地菩萨，也就是八九十三地的菩萨呢，他们那时候在努力要断的是所知障，俱生所知障，这样可以吧？那应承派的话呢，无论是人我执还是法我执，都是烦恼障，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嘛，对吧？对应承派而言，烦恼障是人我执还有法我执吗？就不可以倒过来讲哦，这样那个他的种子就会被排除在外了，还有其他的烦恼和烦恼的种子都被排除掉。好，所以说要像现在这样讲哦，无论是人我执还是法我执，都是烦恼障，但不要把它倒过来讲哦。然后呢，这边讲说只要是执着就是烦恼障。那还有接下来讲什么？还有呢，至于哦，不是只有至于。至于种子的种子哦，就是烦恼的种子的种子哦，也就是所谓的烦恼的习气哦，它就是所知障。不要讲只有哦，好、哦，那这样子，只有习气才是所知障，这样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刚刚还有讲应承派所讲的所知障，包含了什么二线，由那个自相有执的习气所导致的二线那样的显现，也是所谓的所知障哦，并不是只有烦恼习气才是所知障，这样可以吗？所以那个只有把它改成至于好了，这样就顺下来。至于呢，这个的所谓的烦恼的种子的种子，则是所知障哦，就跟烦恼还有烦恼种子区分开了哦。那因此呢，实有执，我们现在记得我们现在讲应承派哦，哈，因此呢，实有执是烦恼障，实有执的种子也是烦恼障。至于实有执的种子的种子，也就是实有执的习气，则是所知障。这边讲的实有执、实有执、实有执，讲的是自相，等同于自相有执，因为在讲应承派。好，这个实有执讲的是地实有的执着，不要把它理解成其他的什么实有。我不是说有好多种实有吗？这个实有执讲的是地实有的执着，而在应承派，地实有的执着等同于自相有的执着、自性有的执着、自体有的执着，哦，一样的意思。如同在加行道暖顶忍的时候呢，就已经控制了烦恼现行，但是在种子呢，也就是像那些烦恼的种子呢，要到现证空性的时候才有办法对治，就是处理它，你知道吗？也就是加行道虽然已经以止观双运的智慧了解空性，但是呢，靠那样的智慧只能压服烦恼的现行，对付不了烦恼的种子。要到现证空性的时候，靠那样的智慧才有办法去把那个烦恼种子烧成焦芽败种。好，那习气哦，就是说如果在加行道的时候单单靠着止观双运的智慧，对空性达到止观双运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对治或对治那个烦恼的种子，那这样烦恼的习气这种更细微的内容就更不用提了，对吧？在加行道的时候更没有办法去处理它。执着是较易断的，执着的种子比较难，执着种子的种子，也就是执着的习气就更难，因为一个比一个细嘛，对吧？比较粗的是容易比较处理，像洗衣服的时候那种比较表面的脏污是很容易洗掉的嘛，比较再深层一点的比较难，更深层的就更难，这样子。而且你表面的脏污不去除，深层的脏污是碰不到的嘛，没有办法去处理它的。所以这是去除烦恼或是断除烦恼，是必须一层一层这样由粗到细断进去的，这样可以吗？好，所知障也是一样哦，由粗到细慢慢断上去。好，到哪里？ 哦，就讲了那个断除的难易。因此在应承派来说，七地以下的菩萨断的是什么？然后呢，但是会说他们在断所之障，因为他其实是以断所之障为目的，一直努力的去修自性空、自相空这样的现证空、现证这样的空性的智慧，一直在努力，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在这样努力往着断除所知障的方向努力的时候，会顺道在沿途就开始也断除了，由出到系断除了所谓的烦恼障。而且呢，对应承派来讲，烦恼障没有断完以前，有办法去碰到或是处理或说对治所谓的具身所知障吗？没有办法的。这样可以吗？哦，因为他是讲的习气嘛。哦，对应承派来讲，所谓的所知障指的是烦恼的习气，还有其他刚刚讲的那些内容。既然讲的是习气，他就比烦恼跟烦恼种子更细，所以他必须把烦恼跟烦恼种子都处理完了，那个习气的部分你才碰得到嘛，才有办法对治它。哦，这样讲就清楚哈。哦，所以他那个次第来讲，应承派讲的内容跟智趣派讲的就完全不一样。而这一切的噪音在于他们对于所知障的定义是不，那个所讲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对应承派来讲，所知障里面已经没有属于执着的这种心法了，全部都是那些执着的习气嘛，或是所谓的二限嘛，或是所谓什么什么染垢嘛，对不对？所以说它会变成，而且必须是这样，就是把那些种子烦恼种子都对治完以后，你才有办法碰到那个所谓的所知障或是习气的部分。好，但是智趣派就不是这样嘛，因为他法我执就是所知障，而法我执是一个心法，他不是说只有法我执的习气才是所知障嘛，法我执本身这个心法就是所知障啊，他就是所知障，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像应承派这样讲，然后他不能说哦，我是所知障，就要等到断完烦恼障以后才可以办法处理，他就不是这样讲。哦，好，来到下面这里。再看一下，再从头看一下。因此在应承派来说，七地以下的菩萨断的就是烦恼障，但是会说他们在断所知障。哦，这是因为他的目的的关系。哦，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佛，所以他目的就是要断所知障，只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哦，他会为了要断所知障，前面必须先把烦恼障断掉吧。哦，否则所知障是触摸不到的。总之呢，对应承而言，哦，七地以下的菩萨不能说他们没有在断所知障，但是他们有断任何的所知障吗？没有。哦，因为烦恼障都没有断掉以前碰不到所知障嘛。可是呢，难道要说他们那时候的目的是在断所烦恼障吗？不是，他目的仍然是在断所知障。所以要说他们在断所知障，那个是一个断所知障的过程，所以他们还是在断所知障。哦，只是里面会先发生断了那个烦恼障的这种情形。哦，但是那其实是一个断所知障的过程。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呢那个时候七地以下的菩萨有没有断任何的所知障？没有，连大的所知障都没有断掉。哦，断的都是烦恼障。哦，八地以上三基地的菩萨才直接去断了所知障，才能够有办法去处理烦恼的习气这样子。好，哦，原因是什么？因为到那时候烦恼跟烦恼种子才都被断掉嘛，具身烦恼障已经被断除，具身烦恼障里面属于然后那个所知障，哦，就是具身所知障那个属于习气的部分才有办法被显现起来，然后去被处理这样。好，所以说呢，在烦恼障跟所知障分类上，哦，应承派说法比较顺畅。我们前面不是讲一个什么不顺畅吗？因为对应承派来讲，烦恼障和所知障之间的关联很清楚。哦，烦恼障就讲烦恼跟烦恼的种子，所谓所知障呢里面就是讲他的烦恼的习气，其他那些我们先不讲，他是就这一块来讲他是很顺畅的，就是由粗到细，最细的部分那个习气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归到所知障。好，可是智趣派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所入境根本不一样，然后而且同样都是心法，然后又所谓经又不同，那你要去讲它这两个所谓经不同的同样属于心法这两个心的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就比较要费一番功夫去解释。然后如果是智趣派的说法的话，就会面临烦恼障所知障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去解释。这个 会要费一番功夫去解释，就好像你在解释贪恨嗔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都是心，然后所入不同，啊，那你要解释两个心，然后所入境不同的两个心，它彼此之间什么关系，你要费一番口舌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只是要解释贪和贪的种子，还有贪的习气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很直截了当？就不用去花太多的脑筋去解释，像解释贪跟嗔或贪跟疑之间的关系嘛，对吧？哦，那你讲一个疑和疑的种子和疑的习气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楚嘛，对吧？好，所以说老师这边讲说顺畅不顺畅，大概是这样的去理解就可以了。他大概就在讲这样的内容。接下来讲地的休息哦，这边哦，我们先看他说地的休息的定义是什么，大家念一下。
断断无自利之过失，即获得自利功德的功德，
共有九个。
这里哦，你看从这一页这一段开始，再到下一页，老师的解释都比较少，对吧？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哦，他这边讲地的休息，例如初地的休息、二地的休息、三地的休息，讲的都是例如初地的休息呢，他就是在讲去除什么，来套一下，断除自地，自地长初地咯，断除初地的过失，以及获得初地的功德的功德，其他就这样套进去哦，他讲的就是这个。断除自己的过失和获得自己的功德，这样的功德，前面的那一整个刮胡起来，
前面从断除那边整个刮胡起来，
对对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它是一个初地功德，初地功德，然后或者说二地功德或是三地功德，这样可以吗？地的休息它是一种功德，然后它是怎样的一个功德？它是一个断除自地的过失和获得自地功德的这样的一种功德，这样可以吗？好，然后我们跳到148页，先去看一下讲这个重点是什么。148页第二段，这边有两项要点。哦，先把这个看了以后，再回头去看前面那些叙述，你就比较知道他讲前面那一堆要做什么，好不好？哦，这边要讲的重点有两个。第一个，以初地为例，初地所有的功德是存在于初地，也就是初地菩萨，初地只有在初地产生的功德才是初地功德。把这句抄一下，这老师讲的话，只有在初地产生的功德，只有在初地产生的功德才是初地功德啊！这是老师讲的话，我抄下来的，抄一下。好，然后你把它搭配刚刚那个一来看，初地所有的功德，也就是所谓的初地功德，它是存在于初地的。换句话说，二地有没有初地的功德？
他有
了
才会到二地。
那这样二地菩萨现证空性的智慧是二地的功德还是初地的功德？那这样二地菩萨什么样的那个是初地功德？就没有嘛。那你要说出来二地的什么是初地功德呢？只要你说得出来，二地菩萨心相具足那些道全部都是二地功德，你举不出来是初地功德的。好，所以说这个就很有趣，就老师问我说，我也跟你一样，我说他问我说二地菩萨有没有心相具足，有没有初地功德，我想跟你一样，我说有啊，不然难道他前面有的功德到二地都丢掉了吗？老师就接下来问我刚刚问你那个问题，那二地菩萨现证空性智慧是初地功德还是二地功德呢？二地功德。好，所以说前面讲我们那个想法就被破除掉了啊，所以说初地所有的功德存在于初地，换句话说呢，二地有没有初地的功德？没有。好，然后初地之前是什么？加行道，加行道有没有初地的功德？没有。 所以说老师在说这边说初地所有功德存在于初地的时候，他讲了我刚刚请你们抄那句话，只有在初地产生的功德才是初地功德，加行道的时候产生的功德不是初地功德，二地的时候产生的功德不是初地功德，佛地产生的也不是，只有初地之后产生的才是，所以说只有初地功德只有在初地的时候有，这样可以吗？好，然后 这边的第二个重点，当初地断功德跟正功德圆满的时候呢，断正这两种功德圆满的时候就的同时哦，就生二地，后面那个并为二地功德先不要看啊，先看到前面这里，当初地断正功德圆满的同时就生二地，就正二地啦，哦，就正二地了，哦，就正二地。我问你们啊，你要怎么理解这句话？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听哦，一初地功德圆满与正二地同时，还是二初地功德圆满之后才正二地？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一还是二？
一，
一举手，同时，就是。也就是说我再讲一遍哦，他这边写当初地断正功德圆满的同时就正二地，他的意思是初地功德圆满与正二地同时，还是初地功德圆满之后正二地？
初地圆满正
二，前面第一个同时的举手，
同时正，
好，第二个有先后的，哎，你看一看，有勇气举手的，我帮你们拍拍手。那些没有勇气举手，到底在干什么？
没有先后，
表态一下，我就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来，很好。那个第一个选项的说理由，我好久没有请你们讲理由了。同时，为什么？
我
在想到，如果不是要断正功德圆满才成佛，我就想说初地是不是也是要
这样子？正圆满才成佛。
第二个，举第二个说理由，
只有定中
吗？我记得不止，还有
第二个，因为初地归初地，二地归二地，要定中上去了，
在同一个地，所以要有先后啊。
没有先后，它同一个地就上定，
是同一个定没错，
但是
同一个
定又说上地归初地，二地归二地，
两个字到底
是？初地
归初地，初地
的那个无间道修到了一，就是解脱到二定，是同一定啊，所以同时啊，圆满啊，
同一定不代表同时，同时是同刹那哦，
同一刹那，
同时产生。不是不可以有先后，
那你就这样就要变成，
因为同一定还是有先后嘛，同时是真的是同时。好，我换一个方法问你们啊，我换一个方法问你们，初地功德的圆满是存在于初地还是二地啊？
初地
啊，不就刚讲了吗？
初地功德的产生，
初地所有的功德都在初地才有。但是我现在加了两个字，初地功德的圆满。
在二地，
在二地。好，所以说我刚刚问的前一个问题，初大家写一下初，因为这句话其实已经讲清楚了，但是因为我们看的时候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预设的立场，我们会觉得。初地功德的圆满应该发生在初地，但是错，初地功德的圆满与正二地同时。如果你 这句话看不从，没有办法从这里看出来，就把它写下来。初地功德圆满与正二地同时。好，所以说初地功德圆满发生在二地。对不起，对不起啊，听一下哦。初地所有的功德都存在于初地，有没有存在于二地的初地功德？没有，但是初地功德圆满是二地，属于二地，跟正二地同时，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对吧？老师呢举了一个比喻，我自己没有太能够消化吸收，但我可以照搬给你们听。老师是说呢，就好像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念完四年大学毕业，你要说你四年大学该修的课都修完了吗？
对啊，不一定。
对吧？正常人是这样嘛，才可以毕业，对不对？好，所以那些书你都念过了，你也都修完了，但是那些功德都圆满了嘛？随便抽一本书问你一个，搞不好也是答不出来，对吧？虽然都念过了，哦，老师说比较类似这样嘛，这样可以吗？所以所谓的实地功德圆满，或是初地功德圆满，是就是真的，你要从圆满那个字去想，这样子，不要只从功德那边去想。好。好，所以说初地功德圆满与正二地同时。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很好玩哦，来小心听。但是呢，我如果问你们，听哦，小心哦，有没有什么初地的功德在初地是没有圆满的？就你要举出一个例子，说在有一个初地功德，它是初地功德，但是在初地是没有圆满的。老师说举不出来。所以说其实啊，我要讲的，我要你们这个不记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在辩经场上会弄来弄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反正就是一个很难弄的东西，才会在那边一直吵嘛，才好玩这样。但是就是要记得，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只有在初地产生的功德会叫做初地功德。那在二地有没有初地功德？没有。但是初地功德的圆满是在正二地的时候同时产生，所以它就不属于初地的时候的一个内容，它是初地功德圆满是在二地的时候才有的，这样可以吗？好，这是我刚刚讲的那三句话记起来就好了。好好，那基本上呢，前面从146页最后一段地的休息开始哦，一直到这边讲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那两个要点，有没有？好，第一，初地所有的功德存在于初地；第二，当初地断正功德圆满的时候呢，是跟它是跟正二地同时。好，然后呢，那个其实是属于二地的功德了，这样可以吗？
这个功德是不是比较特别在着重在现证空性这一块？如果是后得智的功德呢？
都是因为他讲到正功德、断功德都有啊，断正功德都讲了。好，来地的休息这边啊，我们再回头看。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些出体字，就是要讲刚刚那些要点，好，免得在看的时候，因为老师讲解比较少，然后就抓不到他的那个要讲的内容哦，重点在哪里？好，来我们来看哦，他讲地的休息定义是断除自地的过失及获得自地功德的功德哦，一共有九个。好，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解释哦，例如初地的过失皆断除，然后呢，初地的断正功德皆圆满了的时候呢，就一定是几地？
二
地。哦，好。那为什么地的休息只有九个？不是有十地吗？怎么会只有九个？哦，那是因为《般若经》中只讲了九个，所以以直接讲出的内容为标准的话，就只讲九个。但其实是可以圆满十，可以讲十个的啦，因为只有十地，不是吗？哦，老师接下来就说，其实很多排列都是这样啊，因为《般若经》有某种排列，然后就跟着别人写的论的时候就跟着这样讲，这样可以吗？那就看你是举哪一段经文，然后要依着他那样讲，然后可能数字上会有一些变化。老师常常在讲大经大论里面，以后里面讲的一些内容常常会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情形，那就是要后面的人解释的时候要很小心。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出体字哦，出地的地的休息。初地呢，它的地的休息的定义哦，是说去除什么？初地的过失，圆满什么？
圆满
初地的功德。所以地的休息它是一种功德，有没有？哦，它是去除自地过失，圆满自地功德的功德。哦，自地功德呢，包含断功德跟正功德。哦，这个概念要有啊，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是要知道哈。哦，其余二地三地的地的休息的定义就以此类推啊。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十地的地的休息的定义是什么？
去除地的过失。
圆满十地功德的十地功德。好，十地呢，各自地的休息的数目不同，如果再细分每一地别别的所谓的地的休息或是地的功德，哦，又有不同的项目，哦，这边就讲了初地有十个，二地有八个，三地五个，四地五地各十，六地十二，七地二十，八地八个，九地十二个。然后这边老师就没有别别的讲出来，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哦，好，那这边真的就没有讲十地对吧，讲到九地十二个，十地就没再讲了。接下来就你看就有好学生问了，没有十地地的休息吗？答案说不是的，确实是有啊，有十地的休息，地的休息，第十地的地的休息。但是呢，因为有能，哦，不是，这是因为啊，这是因为有能除尽第十地的过失，并且获得第十地的功德的十地智，十地菩萨的智嘛，对吧？这里没有，之所以没有讲出十地的地的休息理由，是因为直接显示九地地的休息之后就能了解十地地的休息之故，也就不必再讲，也就是说同理可知的意思。但是呢，请看老师的解释，哦，老师说但是第二行，但是这是奇怪的理由，有没有看到？你会不会觉得奇怪？我是觉得蛮奇怪的啦。好，这个不成，我是觉得不成理由，哦，你就讲出来又会怎样呢？就是把九改成十就好了嘛，又没有要多讲一句话，对吧？对吧？这改个数字，就前面第一段那个共有九个改成共有十个，然后后面这边这一段九地十二个，后面再讲十地有几个就好了，不是吗？好，但是他就没有讲了。哦，那用了一个那样的理由说，因为讲了九地，那十地就知道了，就是以此类推这样。但老师说那这是奇怪的理由，因为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第九个也不用讲啊，讲前面八个就好了，那到最后就变成只要讲第一个就好了。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就是想不通啊，对吧？哦，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一理往前推不就是这样吗？哦，好，接下来，那么十地的这些地的修行是为了正得未得的功德，还是已得的功德呢？这个很有趣，老师以前有问过我们，例如初地菩萨的地的休息是为了证得初地菩萨还未证得的功德而休息，还是他是在，其实他是这样的休息是在修他已经证得的功德，就是已经得的，然后不断的修那些已得的内容，还是在修那些还没得到的内容？是为了正得未得的功德而修，还是为了已得的功德而修？就是他在修已得的功德，这样。
他在串习已得，但是他目标是
为了未得。好啦，我知道大家怎么想，因为我们当初也是在这边哦，觉得好。那有人就说，你看接下来说，有人说，对，就是念了这么久，知道有人说要提高警觉啊。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得未得的功德而休息，哦，就如同是一个引水的水道，他要把水引到某个地方去，这样子。那有人就说呢，其实是为了休息已，哦，所以这两，有人说两种说法都有，所以其中应该有一种是对的，对不对？好，哦，第二个有人他是说是为了休息已得的功德而休息。例如打扫房子，那这边就说第一种是不对的，只要是初地的功德必须存在于初地之时故，所以这个被拿来当理由，初地的功德存在于初地，所以初地的时候修的一定就是他已经有的功德。
为什么要说在初地产生的
啊？
为什么头先前面第一说在初地产生的，
对，就是在初地的时候有的功德，就是在初地的时候有的功德，产生的，就是不是在加行道时候产生的那些叫，是初地的时候有的那些，哦，老师是这样的用语，在初地产生的功德才是初地的功德。好，就是你要把它想成就是初地时候有的，初地的菩萨心相续中有的那些功德是初地功德。好，我们 我不想停啊，我们把这讲完好了。饮水的水道跟打扫房子的譬喻哦，在讲什么？好，来我们来看哦，第三行，以前的西藏人哦，住在帐篷，没有水道可以饮水，那下雨的时候水很快就流进帐篷，所以呢，他们为了防止这件事哦，就用木板在那个地上哦，土地上，就是帐篷的外面画个水道出来嘛，挖一个水道，引水道，然后水就会顺着水道流出去，而不会流到帐篷里面，就弄了一个护城河就对了。然后呢，也就是原本没有水道，而有了，然后有了水道。打扫房子的譬喻是说，本来没有房子，
本来就有房子，
是说本来就有房子，只是呢，里面有一些需要再打扫的地方，对，啊，脏了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把房子打扫干净。所以说呢，本来就有房子，譬喻什么，出地本来就有出地的功德，那出地地的修习在修那些本来就有的功德，只是把那些功德再修得更赞一点，这样子。好，那到正二地的时候，那些功德就圆满，这样可以吗？好，就是你看哦，下面那个由以上推论出，有没有得出地的时候就拥有一切出地的功德？有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的出地？有没有有任何出地功德是出地没有的吗？没有哦，但是出地功德圆满是正二地的时候。好，所以用房子来譬喻出地的功一切功德，出地菩萨呢拥有了那个房子，但是呢他还会在里面不断的打扫，好，所以他会努力于修出地的功德，好，把那些功德的把出地的所修啊所因正啊所因断啊，就好像在不断的修那些内容，就好像在已经有的房子里面不断的打扫整修，哦，打扫整修圆满的时候就正二，那个时候就说正二地，圆满的时候就是正二地了哈，那个时候，然后并且呢，那个圆满的出地功德圆满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时候是正二地，而且呢，把那个内容说成是二地菩萨所拥有的二地功德。啊，老师用那个房子里面加了一个电扇来形容，有没有？然后往上就一路同理可证可知啊，就这样一路的这样类推上去。好，然后我们来看那个啊，因为出地所有功德与出地时已经获得，没有那种出地菩萨所不具有的出地功德，这样可以吗？只要是出地菩萨，他都具有出地的功德。有没有什么出地的功德是出地菩萨不具有的？也没有。所以出地菩萨哦，他的出地的修习不是要去证得他之前没有证得的，或是另辟新道。好像开那个饮水水渠一样，要通到哪一个新的地方去？不是，他只是要把他该地的功德修圆满而已啊。修圆满的时候就正二地，然后到正二地以后呢，又那时候的功德就称作二地功德。然后他整个二地的努力的过程，都在把二地的功德修圆满，修圆满，对不对？修圆满的时候就叫做正三地。好，那时候正三地的时候。三地菩萨的心中的功德就叫做什么？三地功德，好，这样可以吧？好，那整个三地在努力什么？把三地功德修圆满啊，三地地的修习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哦。应该说，三地地的修习是在把三地的功德修圆满，二地地的修习是在把二地的功德修圆满，这样子可以吗？好，来接下来哈，所以不是也可以，我把那句再念一下，出地菩萨没有不获得出地功德的啊，所以不是说出地菩萨要先去证得先前未证的或另辟新道，说那个地的修习的时候不是这样讲的，也可以说呢，出地菩萨的所修所断是为二地做准备，这样可以吗？是可以这样讲啦，哈。那这样子前面那一句不就又 OK 了吗？147页最后那个出题字有没有？是为了证得未证未得功德而修习吗？那这样子难道这句话是对的吗？好，所以说我们还是就是自己记得一下啦，就是说 初地菩萨地的修习其实是在修自地的所因断跟所因证的圆满，他把它修到圆满，他那时候已经有初地的功德了。初地菩萨正初地的时候，正初地的时候就具有初地的功德了。那整个初地的过程都在修这些所因断所因证，把这些修到圆满，初地功德修到圆满。修到圆满的时候，我们说他正二谛，同时我们就说他正二谛，这样可以吗？所以你要说他是为了正二谛而修，你也可以说他是为了正佛果而修啊，就是看你的缘境嘛。但是你说他到底在修什么呢？他在修初地的功德，他不是在修二谛的功德。其实这整段就在讲这件事，这样可以。他是在修他已经有的功德，他不是在修什么他没有的什么未来才要得到的功德，不是。他在修习他已经有的功德，只是要把它修圆满而已，这样可以吗？好，
这个房子